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进入到第三讲，祷告就是工作。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于祷告的态度，还有祷告是我们跟神亲近的工具，而且是带下许多祝福的管道。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祷告的灵很火热的激励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很成功的而且是每一天的祷告的生活。我们把祷告当作工具，把祷告当作工作，我们对他的认真态度，我们求主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垂听我们的祈求，也让我们享受到祷告蒙应允的那种快乐。我们再次仰望你，我们也把耶利亚交托，求主你让他能够带领我们一同来领受这一篇的信息。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圣名，阿们。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耶利亚。
今天我分享第三篇，祷告及工作。那在这一篇的开头，就是马太福音9:38，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句话在我的生命成长中其实出现过好几次，而且是一次比一次感触深刻。我记得在刚信主的时候，有一首歌就特别的被感动，那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庄稼到处成熟，然后歌词里面就说收割的人太少，迷羊到处迷离，牧人在何方，谁能早出晚归把禾捆带回，谁能翻山越岭寻找迷羊。然后唱这首歌的时候，当时就是特别的受感动。但是后来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接触过我们教会之外的基督徒，所以在然后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有很多次也是这么深深的在灵里面的一个呼喊收割的工人。可是那个时候就是仅仅是圣灵感动那样祷告，其实并不明白其中的意义。后来就慢慢的了解的多了，再后来出来接触的其他的一些教会和基督徒，完了我那个时候甚至在想，哪里缺少工人呢？有那么多人在服侍，甚至有的地方都说好多人都不让服侍，就是怎么怎么样，工人很多，根本就不缺，甚至有点爆满。后来就那个时候不懂嘛，就一度的怀疑自己的祷告的时候那种哭喊是不是自己的一个情感上的一些掺杂。直到后来慢慢的了解的多了，经历的多了，然后才发现这个歌里面描述的是真实的。其实主耶稣一直在寻找的是那个肯为羊舍命的牧人，肯为羊舍命的工人。而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耶稣和耶稣心意的这样的牧羊人和工人，相比较所需要牧养的迷羊来说实在是太少了。而且就是说在前几天的时候，我们这里来了一位宣教士，他也是黑龙江人，然后今年才32岁吧。然后他爸爸和他爷爷都是传道人，然后他就在山东宣教。然后在听他讲他被差派出去山东宣教刚开始起步的那一段历程的时候，就深深的感受到了，又感受到了这一首歌里面神在呼唤、神在寻找和他心意的这个工人。然后他那个时候他出去的时候，教会只给他们一个月1300块钱的工资，而且一起被差派出去的，由于太苦了，然后各种各样的逼迫，然后他们就有的就不信了，有的就回去了，只有他一个人现在还在服侍。我就记得他给我们讲的一个，就是他的一个经历，就是最苦的时候，他传福音建的教会因为各方面没有资源全部都黄了，也就是散了，给老家教会打电话支援，老家教会只有一句话说祷告吧，然后就没有任何的行动，最后教会就一个一个散了。后来他就觉得很绝望，自己传福音建起来了教会一个一个的 就这么没了，他就很伤心很绝望，然后就躺在床上求死，不吃不喝。然后到第三天的时候，就有一个声音说，张哲你起来。然后他以为有人叫他，他开门没有人，又叫一声，他还开门还没有人，后来他才反应过来那是神的声音。然后他就跪下祷告，跪下祷告神的力量加给他，他才重新站起来继续宣教。而现在他已经是一个牧师，而且有了好几家的教会，在到处的服侍，而且他服侍的地方都是农村居多，很多的地方条件很艰苦，因为中国的农村和山区很多很多条件很艰苦的地方。然后我看到他们之后，我就觉得中国实在是需要这样的传道人和宣教士，不怕脏不怕苦的工人。然后下面，主耶稣打发门徒出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然后在这本书中提到说，主耶稣给了门徒双重的装备，第一是圣灵，第二是祷告。那作者在这里着重强调了第二种，也就是祷告。主耶稣借着圣灵把整个超自然的能力赐给我们，用祷告装备我们。然后在马太福音18:19，说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马太福音17:20，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祷告是启动这超自然能力的钥匙。我想基督徒与神之间的交通，没有一件是可以不通过祷告可以连接的吧。那如果我们熟练的运用祷告，那主耶稣的话就可以在我们的身上成就了。他升了天，离开了他的朋友，就身体说已经不见了，但我们一俯首祷告，他大能的膀臂随时的都临到我们这微小的有罪的人们。什么时候我们接触他大能的膀臂，什么时候就有他伟大的能力流到我们身上，流进我们心里。不但如此，这种能力借着我们也能流到别人的身上。那此种能力是那么的丰富，那么的活泼，甚至只要我们在祷告中表明愿为某人或某事求此能力，发成这种能力的主就指挥这种能力马上实现在我们所想实现的地方。那这种能力完全不受空间的限制，就在我们屈膝为我们弟兄姊妹祷告的瞬间，不管他们是离我们多远，就有这种能力临到他们身上。这就如无线电一样，彼此响应，中间并无时间的距离。那这个就是祷告的大能，何时祷告，何时与主相连，得到主的保护与帮助，既不受时间限制，也不受地点的限制。想到这里就觉得神给我们的是好大好大的一个奇妙。然后其实这些年，其实这一年当中，我的心思和内心没有意识到祷告的大能有多大，还是在依靠金钱和才能。好多的事认为没有钱我就做不了了，所以一直在这种忧愁和忧虑当中，甚至在这种恐慌当中，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爸病了，说是胆结石。然后我妈打电话说半夜疼，半夜突然疼得受不了，去的医院。第三天以后才打电话告诉我，然后那个时候心里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首先想到的是我手里都没有钱，因为回家路费就需要将近1000多块钱，我没有任何办法，所以我就跪在神面前哭，我说主啊，我没钱回家，我爸病了，我和我弟都不在家，都离得那么远，如果我有钱我还可以立刻回家，可是现在我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然后我妈那个时候跟我说医院要做手术需要1万多还是2万多，而我们家也没那么多钱，所以后来就又转到别的能报销医疗的医院。可是我那会儿就想，就算做手术也是很麻烦，我们又不在身边也回不去，所以我就在神面前就在那哭。后来耶稣就给我意象，他说不用做手术，肯定我医治他。然后我就给我爸打电话，我说耶稣跟我说了，你不用做手术，他医治你。可是我爸我妈他不懂，也没有很信，所以挂完电话我就很无助，我就到处的找人，我就给教会打电话，我希望教会能给我爸传福音，能去。可是阿姨那个时候说她在关所去不了，我也没有再说什么。所以就一天一天就祷告，然后耶稣连着3天给我异象，最后一个异象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的穿着白大褂的人围着他给他做手术，最后皮肤上一点伤口都没有。完了我就给我爸打电话，我说耶稣医治你了，肯定不用做手术，你输完液就好。其实那时候跟他说的时候我心里也没底儿。后来到了隔天的时候，我爸就打电话说检查结果出来了，已经没有了，不用做手术了。然后那次就好。好了完了，可是我这种忧虑和担忧和惧怕还是没有消失，虽然也在祷告也在经历，可是那些东西还在。可是就在前半个月左右，又接到家里电话说我爸被车撞。完了我就跪在那在神面前哭了一天祷告，然后耶稣告诉我说你为他的救恩祷告。后来我才慢慢知道，其实这一次还是神想要把我爸带到他面前，因为我爸被车撞了，他也不疼也不痒，一点罪都没有受。然后这次经历完以后，我发现我里面没有那种惧怕了，也没有那种担忧了，就是信心比以前坚固了。而且这次我就也是，虽然心里还是有那种无助的感觉，就也是到处打电话，给阿姨打电话，给教会打电话，给我所有能联系到的人打电话，甚至我给老师打电话，求老师跟我爸传福音。但是我发现心里面对不敢跟人讲福音，不敢跟我家里人讲，对金钱的那种依赖不像之前那么多了，甚至我跟我爸说钱不是万能。所以这次在我爸的2次病当中，他也经历到神的一些奇妙，我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其实我想说就是说这个祷告它真的就是神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没有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我记得有一次晚上，我爸晚上他睡觉睡不好，因为那个骨裂的那个地方不舒服。完了教会的阿姨给我打电话，我们就一起祷告。我祷告就那么祷告，我说主耶稣啊，求你晚上我爸睡觉的时候你给他一梦，你让他看到你在医治他，他亲自看到了，亲自经历了，他就知道你是真的，你是真神了。因为从别人口里听来的毕竟是听来的，不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我就求你晚上让他睡得好，没有一点的不舒服。然后第二天中午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我爸就可高兴可高兴了。他说我正准备打电话跟你说呢，昨天晚上我就感觉有一个人总在我的腿这个地方，后来他就推了我一下，我一下就翻过身去了，而且一点也没有不舒服，晚上睡得可好。然后他说我已经给你弟打电话跟他说了，他就主动给我弟打电话报告这个奇妙的经历。所以就是我们黑龙江离我家很远，我们坐火车需要20多个小时才能到家，几乎20多个小时才能到家。所以我在这边祷告，他那边就能收到果效，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工具。其实在这件事情经历之前都没有去注重，也没有去注意祷告， 它有多么的重要，甚至也没有去注意，也没有去注意耶稣给我们的这个祷告的这个礼物是多么的珍贵，没有那个思想意识上的一个认识。然后书中又写到说，试想这种武器若有任何人用作报仇或破坏之用，那是何等的可怕。但主早已宣誓，唯有他自己的朋友们能用这无穷尽的能力来与他保持接触，而事实上这种接触的工具早已经过了详细的设计。就连耶稣的朋友们使用这种能力的时候，若违反耶稣的旨意和目的，那接触就会马上自动中断了。所以当我们为某事祷告的时候，只有照上帝的旨意求，才能被垂听和蒙回答的希望。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按着自己的私意祷告就很难蒙得应允。这次也是说，在我爸这个被车撞这个过程当中经历的，因为我一直希望的是我爸不做手术，神可以医治他，我一直在期待的是神迹发生。因为我们教会以前就是我们教会的那个牧者，他就是摔了一下骨，那个腿上的骨头是粉碎性骨折，他那时候就是我不去医院，我就靠神医治。然后回来之后十几天神给他医治的，那时候医生都担心，好几个医生跑他家里去，他说你看我已经好了，那医生就瞪着眼睛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医生们就全走了。所以我就因为这种被医治的这种被医治的这种事在我们教会发生了很多，所以我就跟我爸讲，我说你靠耶稣他医治你，我说你也感觉到了，他自己说的一天比一天好，就是没有信心，我说你可以试着去信靠他。所以我的心里一直希望的是不要做手术，不要打钢钉，还是靠着神医治，原封不动的原装了骨头比较好。所以就在我在那祷告的时候，耶稣带领我是为我爸的救恩祷告，我祷完了我就开始用我自己的意念祷告，我说主耶稣，我还是希望你的神迹发生，不要让他做手术，让他得医治。他得医治了，整个病房的人看到了，他们也会惊讶，连那个司机他也会信心加增，因为那个司机也是个基督徒。可是当我这么祷告的时候，发现耶稣不见了，就是神的同在一下就好像没有了。反而在之前为我爸救恩祷告的时候，神同在很强，祷告都觉得很有力量。可是我按我自己的私意去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耶稣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就是从这一点上，我又一次心里面被深刻的意识到，我们的祷告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祷告。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的期待我们的想法也是想好，但是说那不是神的心意。祷告仪式在上帝的国中是最重要的工作，主的旨意是我们一归服上帝的时候就负起此工作，我们应记着祷告担负起主内前辈所开始的工作，为此他们曾经过了牺牲受苦奋斗和祷告，我们也应该加入他们的工作，在他们的工作上建造。但最要紧的是要使用祷告的方法。让我提到教会事工的几方面，这些事工里最需要的就是祷告的工作，也只有祷告是唯一能使用的工作。首先必须提到的就是为传教的工人祷告，耶稣自己的话就表明了这一点，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头一桩工作就是为主招募他所理想的工人，在他的葡萄园做各样的工作。但当我们特别注意这是应该记着祷告去做。不消说有许多信徒对于我们祷告工作的这一部分没有多大的注意，我们为那些已经在教会里工作的人祷告，也或者为那些正在准备加入工作的人祷告，但我们大多数信徒却忽略了这一点，就是当为那些目前既没有加入工作也不打算加入工作的人祷告，但对于那些人主早已计划了一定的工作， 我们刚才所引证的耶稣的话告诉我们，若是我们不求上帝就不，若是我们不求上帝就不呼召，也不打发那，也不打发这些人去收割他的庄稼。读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在读这些，在读这个内容之前，我脑子里好像这个概念是模糊的，就觉得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神都计划好了，那谁该得救，什么时候得救，那到了该得救的时候，就会有人去给他传福音，他就会遇到有传福音的人。其实我的思想觉悟上没有这么深刻的认识，就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在回想一些这些年的经历，其实确实是神的怜悯和大能，好多的时候是带领我祷告一些事情，比如就是说为我爸妈的得救祷告这件事。对我从信主来说，就开始觉得传福音对我来说很难，哎，我不会讲，所以我一开始接触到的就是灵界的东西，我一开口就是魔鬼怎么攻击我，神怎么帮助我，一开口就是怎么征战，所以别人一听就瞪着眼睛，觉得我好像脑子有点不正常，所以再后来我就不敢跟人讲福音，因为别的我也不会讲，然后也害怕跟人去讲，因为跟人讲总觉得别人把我当精神不正常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这个工作，哎，我传福音的工作我不太适合做，我也做不了，反正有人会传福音嘛，我就把这个工作就好像是期待别人来做一样，所以我就那个时候我是跟耶稣祷告，我是这么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差遣小敏到我们村子传福音，哎，给我爸妈传福音。后来再过了一两年，又知道了另外一个传福音的人，他很好，然后我就又点他的名，我说主耶稣，求你差遣谁谁谁到我们村子来，给我们全村人传福音，给我爸妈传福音。哎，所以一直到，就是后来一直到我要结婚的时候，我所祷告的这些人一个也没来，而且我也没见过他们，反而是在我们结婚前，有乐姊妹和肖姐到我家来，哎，结果他们就被圣灵带领了来，开始跟我爸妈讲福音，给他们来讲，哎，讲了好几晚上，但是现在。给他们俩讲讲是讲，他们虽然听了一些，也就是说还是说经历了一些神迹什么的，可是其他的他们还是没有进到心里面，所以就是说因为我经历过了，我就跟耶稣这么祷告，我说主耶稣，我希望我爸妈得救，我爸妈信你，他一信就信到你的里面，一下就被你得着，他就甘心跟你走十字架的路，而不是像一些人家我嘴上说信，然后该怎么样生活还怎么样生活，我都不要他们那样信，我要他们真信，所以到现在我爸我妈还没有那样，所以我到现在我还在祷告主耶稣差遣人到我们家，到我们村子去传福音，能让他们真正的信耶稣。然后其实这两天的时候经历这些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尤其是这次这个宣教士看到他的时候，以及他们为神做带出来的大能，以及他们为神拼上活上，就是不怕苦不怕臭，而且他们就那个张哲牧师他们就是说要求同工，就是说你要跟我出去做工，跟我出去传福音，首先你不能怕老人味儿，你不能怕脏，你不能见着那个老人拉屎拉尿你就吐，如果你嫌脏嫌累，你就不要去，他们是这样在呼召他们的同工。所以就看到他们之后，我就在想，那中国的传道人，中国的信徒应该怎么样来信，因为我们叫耶稣教导我们，就是说你要做他的门徒，要跟他一样，也要去传福音，也要去服侍人帮助人，那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第一你就是不能怕累不能怕脏，我觉得可能在城市里面还好，我们就是不要怕，可能城市里面要求就是你不能怕别人给你白眼，不能怕别人说你神经病，不 不能怕别人骂你，不能怕别人拒绝。可是在农村，在山区，我觉得首先要克服的就是说，你不能怕条件艰苦，也不能怕吃的不好，睡的不好，也不能怕那的人脏，也不能怕老人脏。其实我他们在讲的时候，我心里都在想，这些东西可能我都有，我好多的地方我都做不到，所以就心里头就更加激发我，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在中国兴起越来越多这样的传道人，越来越多这样的宣教士，也培养越来越多这样的信徒，真正的走踏踏实实的走这条路的人。所以我到现在这两天，我有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最挂念的还是我们家，还是我们村子，还是我们家里的那个教会。所以我就一直甚至心里面都在幻想说，有一天我也能被主这样大大的使用，带着能力，带着神迹回去传福音建教会。也幻想过有一天，老师也能去我们那里布道，也幻想过村委会的办公楼能成为我们的布道现场、布道场地，而且是村长主动提出。就是也幻想过这教会，我们家的那教会重新复兴起来，祷告一个病就能好。其实我们教会的恩赐还是很全的，只是没有在精神，也没有真理上的一个扶持。所以这些天就幻想了很多。哎，当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发现心里头就更加的明白，我得继续祷告，让我这些幻想的这些场景能够实现。祷告主耶稣打发他的工人去到我们家，到我们村子去收割庄稼。其实在这一篇最后一部分的时候，说到为教会领袖祷告，还要为得救的灵魂祷告的。所以其实在教会里面很多，就我们信徒都是在盯着领袖，这不好那不好，甚至有一天听我们那一个宣教士他说，领袖嘛，领袖就是衣服上的领子和袖子最容易脏的地方。其实他在最后一部分的时候说，尤其祷告的工作当中要为教会的领袖祷告，要为神所使用的前线的工人祷告。其实这些我觉得在我们信徒当中这个概念还是很模糊的。其实到这儿我都有一些想起我在教会的时候，有一次我们一起祷告，有一个姊妹，她就是因为我觉得她的很多东西都是有问题的，可是我们教会的牧者又听她，我当时我就生气了，然后我们牧者那个时候就牙疼的不得了，然后他就说你给我祷告，那个姊妹让我跟他回去住，我就跟他陪他回去，那你帮我祷告牙疼。完我当时很生气，我说不祷，你牙疼你自个儿祷，明知道他不对你还跟他跑，那你牙疼你就自己祷祷吧。我就生气了，我就说了一些气话，然后我们牧者就很严厉，第一次那么严厉跟我说，你知不知道为领袖祷告是你的责任。我说我不知道，其实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我就是当时就觉得很生气，就胡乱说了一句话。所以今天在学这一章的时候，就我发现我还是没有这个意识，还是很少，只是在圣灵感动我的时候我会去祷告，当没有的时候我就意识不到要为他们祷告，我脑袋里还是想着自己的事情，想着我爸妈没有得救呢，想着我们村子里没有人去传福音呢，想着我自己现在还比较没有能力呢，总想着自己的事情。所以在学习完这一章的时候，我发现心里面好像光照进来了，照进来也意识到了，其实祷告才是最重要的，而且祷告是最繁琐也是最辛苦的工作，而且也意识到现在就是说在教会里面祷告也是最薄弱的工作。 所以当我在预备这个分享，预备快要结束的时候，心里面突然有一种感觉，也说不太清楚的感觉，就像磐石一样那么重，那么稳重，但是又很温柔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声音，就说进到祷告中去，迈进去。所以我当时好像一下镇住了，头脑也比较清醒了，我一下意识到我下一步该做什么，该怎么做。所以我觉得这一篇我在预备的时候，更多的是在我爸这两次事情上的一个对神的经历，一个感恩。其实那在最后的时候更大的一个收获，就是说我知道我下一步应该进到祷告的工作里面去。其实在这之前，我这两天都在想，那我该干嘛？什么是好像一切聚会也结束了，我都一下子好像不知道自己该干嘛。而在预备完这一篇的时候，发现一下清楚了，接下来的工作就该进到祷告中去了，而要把这个祷告真实的这个工真实的把这个工作负担起来，尽自己的那份力量。我的分享完了。
OK， 好，谢谢耶利亚，谢谢耶利亚的分享啊，祷告就是工作啊，我相信神对你的呼召本身就是代祷，那特别你的祷告是带有能力的啊，而且在代祷的事工上面，你很能够揣摩到神的心意啊，那神也给你一些很特别的看见。所以利用神给你的看见，你就可以知道神的心意，而且在祷告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怎么跟耶稣同工啊。其实在这一篇里面所讲的祷告及工作，它事实上它有给我们一条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到，那它这条路就是说跟耶稣同工啊。那我们了解到耶稣透过这个我们的祷告赐下能力，那他同时给我们的一些亮光啊，比如说他有说，哎，我们在聚会之前啊，那你要为这个聚会祷告。那他在前面也讲，就是说，我想对这个耶利亚来讲啊，你可以求你的家啊，就是你爸爸妈妈的家有一个天堂的氛围 ，OK。那在每一次你们教会的聚会的时候，你要求的就是除了为灵修祷告之外，你求神的道透过讲道的人，有更大的效能，打击信徒和非信徒的良知。哎，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聚会之前，你已经开始在为他们祷告了啊。那所以当一个讲道的人上台的时候，他很容易就可以从灵里面得知，现在在讲道的时候，到底是拦阻多，还是讲道的时候非常的顺利。可以感受到天使就在旁边啊，所以我们到每一个不同的地方啊，不同的场合里面，当你一上台的时候，你立刻可以感觉到那个氛围啊，那个灵里面的氛围啊。那我觉得代祷的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包括布道会啊，包括你好。耶利亚父亲母亲还没有信耶稣啊，其实那这些都是一些代祷要做的，就是说好像呢就是在按照这本书来讲，它是要凿孔啊，就是好像一块很顽强的石头啊，你要去凿孔把它呢弄碎，以至于当一个福音的信息神的道进来的时候，啪啷一声就把所有的拦阻 都拿掉了哈。那其实在这个前面呢，这个代祷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个代祷就好像就是预先的呢，已经在为要分解这个大石头，已经做好了一个准备哈。所以这个代祷其实就是已经在跟敌人打仗了。那我觉得他用代祷及祷告及工作这一方面呢，就是一个就好像我们现在人对于工作这种态度那我们有工作了，那基督徒的工作是什么？那我们就说是祷告。 OK， 那祷告是一个工具，是我们跟上帝之间交通的桥梁，是把天上的能力带下来的一个管道。那我讲在这一篇里面，他特别讲到祷告的灵哈，我想呢也是他所讲的，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两个最宝贵的礼物，一个是神给的那个圣灵。OK， 那圣灵会有祷告的灵，会带领我们怎么样去祷告。第二个就是祷告，那个祷告就是也用我们的意志去承接啊祷告及工作，我们愿意来代祷哈，愿意跟神来同工哈，愿这个祷告及工作的这个概念呢，一直在我们的身上哈。我相信作者的意思就是，他要用这个工作来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都要做的，就像你平常工作一般哈。那其实这篇第三篇里面讲到几个很棒的故事哈，也看到祷告蒙应允那当然耶利亚的父亲两次的祷告当然也是非常的精彩哈。那我想我就先分享到这边吧。好，还有没有什么人有什么要分享的，或是有什么问题？林牧师要不要分享一下？
我分享一点啊。
好。
祷告要花时间，这时间在神面前非常宝贵，因为神会启示我们，还有神有时候用很多环境给我们，那我们必须祷告，非祷告不可。然后这个就是神要做的，神做的部分是我们不能做，可是这个就是我们要花时间，神会在调整我们，借着祷告调整我们，因为我们来到他面前，他会把这件事情，还有把这些人跟我们在灵里调整的合一，神会启示他们的需要，然后这个灵里的合一就是我们有耶稣基督的那种爱呀、怜悯、关怀呀。那这种神要看到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如此的迫切的为这些人的需要祷告，很真诚的，连眼泪都出来的表达出我们的我们爱人要有这个热忱啊，也要加上眼泪，这个就是尽心尽力爱主。那你要表达出这些来爱人的时候，在祷告当中，神的神迹其实就会出来。所以这些就是神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把我们那些不够啊，没办法还没长成的，借着这个苦难的施工啊，把我们真的是磨成真的非常爱人，是从里边出来的。而且神会当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神会让我们对人的熟悉，对人的那种美善，他的性情就是要分给我们。所以这个是被神调整，而且我们越祷告，神会让这些怎么样，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啊，还有一些捆绑啊，都会被同时被释放掉。因为神知道我们有，他在看我们，看我们如何来对待耶稣所托付我们的羊群。因为耶稣这个找工作 你去找工作的时候，你的老板怎么说？你是不是你的条件如何啊？有个学位啊，有个工作的经验啊。可是耶稣基督的事工是，你爱我吗？还是这个爱？我们为了爱主，为爱我们的神，神在磨练这个爱。这个过程当中，是从没有当中，神要激励出他愿意赐给我们他的爱。好，我就分享到这。
嗯，好的。好，我们还没有什么其他的弟兄姐妹要分享。求庄家的主打发你们出去啊，好，让更多的人能够听闻福音。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传福音的责任。好，那传福音不能说别人比较会传就让他去传，不是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传哈。因为在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是一种好消息的分享啊。就好像你买了一个好东西啊，非常的便宜又好，那你很想去分享说，哎呀，这个太棒了，我要让我所有的朋友都知道啊。那种心态就是像你得到福音的好处的时候呢，你就会想要去分享啊。那你分享的时候，不是说你要如何的去讲，也不要去烦恼，我讲的效果怎么样？你就像你一股热忱一样，就告诉他们说：“我得到了耶稣，我得到了救恩，啊，我的今生今世呢，我知道我将来的归宿是去哪里。”啊，那我们只要讲这些就好了，我们也不需要讲太多哈。传福音当然按着每一个人不同的需要，也许会有一些技巧方面的这个操练跟训练哈。但是基本上我们就是把我们自己的见证拿出来啊，那个就是最好的最好的一个传福音的方式哈。好，还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
老师，
是
我想请教老师还有同学嘛，就是说我现在就是为一个或者说他的家庭，一个朋友的家庭啊，为他们有负担，我想这也是神给我的。因为他是我一个最好的，是我以前一个最好的一个同事，也相当于是，我不知道用世俗说什么闺蜜之类的，可能也算这样的朋友吧。嗯，他就是现在我们所从事的职业不一样，但是我们虽然也见面的时间也非常少，但是每一次好像在他家庭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就跟他打电话，他就说，哎，你怎么知道？我就告诉他，就说你是就是我就会问他一些情况嘛，或者把我在梦里面或者说突然来的那种意念，我就会来问他，来告诉他。然后他说你怎么会知道？其实之前也给他传过福音，然后我就说我就会借着又跟他传福音。那么其实呢，对于他来说，他也不是说他不相信上帝，只是说他的家庭是算是在我们这算回教，在国内算回教，就是也算，尤其作为他父母来说是觉得是属于穆斯林的。就是包括他的父母，他的父亲也得过胃癌，应该来说现在已经康复了，但是他的母亲呢，属于现在是属于胰腺癌的晚期，包括今年他母亲查出胰腺癌晚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跟他打过电话，最近联系就比较多一些。那么对于我来说，我在祷告中其实就会我也会带着感情，也会流泪祷告，但是真的是也是觉得很无助。因为我的无助在哪里呢？就是我觉得好像神怎么没有为我去开那一扇门。那扇门在哪里？就是说他的母亲，他的爸爸，就说属于那种非常的怎么说呢，从世人的眼光来看是属于很好的，就是那种 不给人添麻烦呀，然后他们从穆斯林所接受的教导，就是说要，也是说要如果要离开这个世界，也是要走得干干净净，不要打扰别人。这是他最近跟我说的。所以他母亲现在就也不能就在医院治疗都没有用了，所以就是出去旅游散心。然后我一再的跟他说，就跟他说过，就说可不可以，就说我来看一下他的母亲，就是因为跟他母亲从前也挺熟的吧。他说哎呀，你千万不要过来，我爸妈，他尤其是我妈，他不希望人过来，他不希望人家看到他这样子。他说连我们家的亲戚除了我的小姨来看他，他都不要任何人来看他，就是很多包括有些亲戚比较亲密的亲戚，他们都没告诉他们他的状况。那我就会觉得，就是说如果我只是这样子，我跟我同学，我跟我这个好朋友这样子祷告，可是他母亲我都没有机会来给他传福音。但是我心里又有这种感动，就是总是因为真的是跟这个朋友，这个同事兼朋友，真的是属于那种非常纯洁的那种友谊，我就特别有负担。
所以你的，
所以我有的在祷告中我会觉得也会觉得很痛苦。所以我一直觉得就说我上帝你的你要给我开门，但是这个门我到现在都没有看到。可是他母亲已经属于就可能随时都有可能走掉的。现在又在那个我们这里一个避暑的一个叫利川恩施峡大峡谷这一带在避暑，就相当于在那里在疗养。我都不知道，就说到底有没有机会，就是这样。
所以你的问题是你该怎么办？
对，
你现在只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就持续为他祷告 ，OK。第二个，你要是真的放不下心，你就到那儿去找他，叫做偶然巧遇 ，OK。那当然了，最好的我觉得吧，我个人觉得你打电话跟他通电话，因为他怕你见到他吧，因为这生这个病的人，他到最后的时候可能就怕人去看他，留下不好的印象。打个电话可以吧？你也可以跟他讲到电话，可以在电话当中为他祷告。但是他如果说心还是硬的话，那起码你已经试过了 ，OK。但是你还是可以继续为他祷告。
我可以分享一点吗？
哎，是。
其实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灵就已经围绕在这个人的身上，
对，
而且耶稣也看着我们，因为这个事情就是神要给我们的，特别是我们所熟悉的，我们所接触的人，神把这些福音都要给我们，那我们要很认真的去做。你可以禁止祷告。你跟你这个朋友进食祷告，然后求问神，神我该如何做，神必定会给你，因为救灵魂可以免去很多的罪，还有是荣耀的，是一个冠冕，这个神要你得到很多的冠冕，得到这个奖赏的，这是一个部分的神的奖赏。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去与神同工。我也曾经遇过有几个是这样，可是我每次遇到，我就说我先禁止祷告，然后我说主你要带领我怎么来解决这事，主你要我怎么做，我每次都是这样祷告，然后神就会开启。我曾经是在一个人在他要离世的30分钟之前，我去帮他受洗，神会开启的。神就那一天非常感动我，我非去不可，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我说我帮他受洗，然后他的那个病危已经很严重，他全身发抖，可是他的嘴巴说好，他嘴巴说好啊，那个已经都是没有声音了。可是我帮他受完洗的，我就很得释放，我就出来之后有人打电话说他已经走了。所以在还是要把握这个机会，即使他还在昏迷的时候，他也可以做决定，因为他的灵还没有离开他的时候，也有这么奇妙的。你不妨，因为这个过程是有些阻挡，可是你不要放阻挡，你还要继续的迫切跟神敲这个人的 这个人，因为他要得到永生啊。你看我们假如是回到见主面的时候，你会遇到这个人了、啊，他说我、哦、感谢你，我是最后一分钟啊，啊拿到这个救恩的，你知道吗？而且这些他很迫切要跟神求，而且其实这个也可以给你们更多，你假如是有代祷团啊，更多人为这个人为这件事赶快祷告，不妨你就你可以祷告神啊，你不要让我去，你要自己去啊，哎，主耶稣也可以做这个啊。而且神对那个穆斯林的他们的那个什么，他知道他们是很封闭的，而且那个病人有时候是因为他们承受不了有人来看他们，给他们很大的压力。
对，
特别是有那个就是末期，那病危末期的人，他会很累，连讲话他听你讲话他也很累，是这样的。所以你有祷告，而且他们要走的那一分钟是非常有精神的。那个孔君姊妹，可能我们听到的人都要为你祷告这个。我想我们听到不只是分享在这里，我们那心里想说，主啊，这些事工要成就，要快快成就，因为我们眼睛一闭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灵就围绕到这个人
的身上。
神每次就是把我带到那里，因为我以前祷告的时候，我住在美国啊，我父母在高雄啊，我每次祷告我说主啊，我要等到个圣诞节我才能够回去见他们啊。诶，那一天晚上神就让我祷告的时候，我人就在屋顶上看着我爸妈，我就这样跟他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在屋顶上了，我就是他们的遮盖。我们祷告就很这么急迫，就到那里，那个灵就围绕着他们了。然后祷告越多，神会攻破，借着我们的祷告攻破这些障碍，不要放弃。神都看到，神在训练我们，这是紧迫，我们要抢救这些灵魂。那你问神，神啊，这个事工是你的，你带领我们怎么去做，我们要与你同工。我们先有一个合一的灵跟神之间，要把他们的障碍都挪掉。好，我分享到这。
好，很好。所以陈慧就知道了齁。我们就要加紧祷告。
谢谢。
感谢主。好的。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我请耶利亚你就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
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来学习对症，让我们每个人都意识到祷告，更加清楚，更加深一层的认识到祷告的重要，认识到祷告是一份工作，也让我们更认识到现在是要抓紧一切的时间和机会去传福音的时候，不如我们再有任何的顾虑，让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都去传福音。主耶稣，也请求你加给我们每一个人传福音的智慧、能力和勇气，让我们在面对需要传福音的人的时候，我们里面没有惧怕、没有顾虑，而是充满了热情、充满了爱、充满了激情的去向他们传讲。主耶稣，感谢你，为此我们特特的祈求主耶稣，你传福音的恩典再一次的临到我们，而且是厚厚重重的临到我们，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传福音的勇士，使我们每个人都为传福音而热心、而激动、而激愤。主耶稣，也请求你此时此刻就把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思想里面所有的惧怕传福音、恐惧传福音，甚至有很多传福音的自己设想的拦阻的这些，你全部的都打碎，并且从我们当中完全的挪移掉，而将你的智慧、能力和热情，以及主耶稣你的眼睛所看到的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以主耶稣你的眼睛去看待这个人，而不是用我们的头脑去看，这样我们便能够放胆无惧的去传讲天国的福音，把救恩给到他们。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求你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